风雪定陵，作者杨氏越南，演播西门大官人，月音堂制作，博吉新媒出品。第三集，抄家之后，张敬修自缢，张宅饿死十余口的消息传至京都以后，引起满朝大哗。由于内阁重臣沈世行、左都御史赵勤的恳求，万历皇帝才允许给张居正家留空宅一所，田地十顷，用以赡养张的老母。张居正事件的突发，使朝野上下顿时变得乌烟瘴气，混乱不堪。各色官场人物怀揣各自的目的，相互怀疑和攻击、排挤与陷害，一时出现了“群指为越也，韩会以攻之，大臣与小臣谁活矣？”又有奔走全门、甘心废尧者，小臣赋予小臣谁活矣的混乱局面。在查抄张府的过程中，刑部尚书潘继训等人曾在奏书中提及张府饿死多人。对于这一情节，万历皇帝极为不快，下诏命司礼太监张成查明。作为此次抄家的主管太监，自然不敢如实禀报，便回奏称只二人，回避了饿死多人这一事实。这时江西道御史李直以独特的政治敏感与嗅觉，上书弹劾潘继训，说潘继训无中生有，欺皇上于今日矣。于是潘继训很快被降至革职为民。而李直以先前弹劾张居正有功的江东之、杨可立三人，以尽忠言事、揭发大奸有功的名义，分别晋升为太仆寺少卿、广禄寺少卿和上宝寺少卿。这个以整人发迹的政治暴发户，骤然成了万历皇帝心中的红人。而抄家有功的张成很快升为司礼监掌印太监，并监管东厂及内宫监，取代了当年炙手可热的人物冯保。张居正事件既然已经至此，作为万历皇帝自然无法后退，对这一切措施和结果，他必须向天下臣民做出交代。如果说张居正谋逆篡位，一则缺乏证据，二则对皇室也无裨益。在抄家四个月之后，万历皇帝正式对张居正宣布了总结性的罪状：污蔑亲藩、侵夺王府坟地、前置言官、闭塞朕聪、专政擅政、枉上负恩、谋国不忠，本当斩官戮师，念勤劳有年，孤免进法。张居正患病的时候，北京的部院及大部分省府都为他建斋祈祷，保佑他平安，赞扬之声充满朝廷内外，很少有人指责他的缺点。待他病故，万历追论他的罪过以后，又千夫所指、诽谤、诬陷充满朝廷，几乎没有人为其说一句公道话。只有当时居官隐退的大思想家、学者李治，以高贵的人格精神，勇敢地站出来替张居正奔走呼号，大鸣不平，并称颂他是宰相之杰，胆如天大。当然，那些奸夫恶党们以及万历皇帝本人，不会因为李治的呼号而改变对张居正的看法。与此相反的是，在抽调张居正这根帝国的政治支柱以后，又在谋划着抽调另一根军事支柱，直到这座帝国大厦彻底崩溃方才罢休。将星西云，早在张居正逝世不久，反张派就秘密提醒万历，戚继光是伏在宫门外的一头猛兽，他只听从张居正的调遣，别人无法节制，倘不提防，极有可能使其谋反。而作为手握重兵捍卫京都门户的戚家军，一旦谋反，后果不堪设想。万历听后深以为然，为防后患，他当机立断，把驻守华北重镇京都门户冀州的总兵戚继光调任广东任总兵， 因为一时还抓不到戚继光谋反的把柄，万历及反张派都认为这样做是最好的方式。戚继光的官职依旧，但实际上已经失去了捍卫京都的重要地位，这一点戚继光本人更是明白无误，所以调往广东之后的他如同一只猛虎被赶进了松软的沙滩，很难再有大显身手的可能了。不过作为一名武将，只是在精神上感到消沉郁闷，并未完全意识到处境的严峻。而当算清张居正达到高潮的第二年，他才猛悟到局势的严重和自己身处的险恶境地。为了避杀身之祸，他很快向朝廷呈请了离职的书文，是指望早日交出兵权，以绝朝廷及反对派的怀疑。可惜的是，迅速发展的时局已不允许他做出如此聪明的选择了。既然他被视为张居正的同党和朝廷的心腹之患，等待他的自然也是一场悲剧。他很快作为张居正的党羽而受到参劾，万历皇帝毫不留情地将其革职，并将他的部下将领胡守仁、朱觉、荆轲等人或革职或发数边陲，以此斩草除根。对于戚继光的这个结局，没有人感到奇怪。既然这颗将星是由于张居正的庇护和支持得以冉冉升起，必由此照亮了大明王朝的边陲，那么在张居正营筑的权力大厦崩溃之时，他就理所当然地衰落下来，并从此黯然失色。当然，就在这位一剑横空星斗寒的名将戚继光遭到革职之时，也有政治的官僚表示了内心的不平和同情，尤其对戚家军的解体表示出极大的忧虑。这曾是一支怎样的钢铁部队，他在抗倭和捍卫京都的风风雨雨中，为飘摇的大明王朝立下了何等的战功，而荣得了多么显赫的声名。这样一支帝国最优秀的军事力量，就这样随着戚继光的革职而土崩瓦解了吗？多少年后，人们仍能从戚继光的军事著作《绩效新书》中看到他是怎样建立起这支铁军的。这位自小生长于山东沿海的武举，在移驻浙江并经历了一连串同倭寇的作战之后，终于做出了具有历史性的创建戚家军的决策。从戚继光宣布招兵办法、规定月赏数字、拟定分配兵员职务的原则、明确官兵职责，到设置队哨马的各级组织，以及统一武器规格、颁发旗帜金鼓等一系列措施和方略来看，这位年轻的将军具有极高的军事修养和以身示范的献身精神。而他创立的鸳鸯阵、两才阵、三才阵以及连坐法，又是这种军事天才发挥到极致，并赋予这支军队以钢铁的纪律和战无不胜的气概。戚继光生逢其时，使他能够在明朝中晚期没有大的战争中确立了他在中国历史上赫赫名将的地位，并为此留下了不朽的声名。对于事实的造就和朝廷以及地方官员的支持，戚继光当年总是感激不已。就在戚家军成立不久，一次对士兵训话时，他说：你们当兵之日，虽刮风下雨、袖手高作，也少不得你一日三分。这银钱分毫都是官府征派你的地方百姓办纳来的，你们在家哪个不是耕种的百姓？你们思量在家种田时办纳的苦处艰辛，即当思想今日食银之不易，不用你耕种劳作养你一生，不过望你一二阵杀胜，你不肯杀贼保障他们，养你何用？就是军法漏网，天也假手于人，杀死你们。道德义务的劝说加上群众固有的宗教信仰， 使戚继光得以在所招募的新兵中很快建立了铁一般的纪律。这一点从浙江总督胡宗宪检阅新军的场景中可以看出。风雪定陵，作者杨氏越南，演播西门大官人，乐音堂制作，博吉新媒出品，感谢您的收听。